今天我直接就讲一些关于对我们身心用功有帮助的概念啊。昨天我讲了一些啊，就比较通俗的，所以他们都觉得很好听，很幽默，就把时间拉拉拉。我讲了两个小时，他们还说不够，所以后面还有一段没讲完，我就停了，留下明年有一点资粮来。那来这里呢，就不会讲那些这么通俗的东西，大家不需要幽默啊，这里都是很熟悉的人啊。那么我们需要的呢，也就是好像我那天所讲的啊。我们的那个心境以及我们的前途啊，这个学佛的这个人呢，如果从修行来看，那就不同，修行的观念呢和那普通的那个呢要求不同，修行呢要靠智慧的抉择力来断这个烦恼，这是无为法所讲的啊。一切能够趋向无为，就是趋向涅槃解脱呢，都是以智慧的这个抉择能力啊，然后来断这个烦恼。那这个智慧可不是一般的智慧，这个智慧呢，要能够呢，从止和观两个那个情况当中呢，去升华自己的这个心力。让这个心的这个力呢，在止当中能起观，它才不落入歪道，才能够去向这个解脱的啊。所以呢，从这里呢回过头来看，那讲理教之断，那理呢就是一般人都能够知道合理不合理。如果他呢那个深得慧了，深得定了，深得福了，深得呢有这个呢品质的话，那是佛教徒嘛，合理的还要对照经典，这个就教了啊，还要巡查一下经典，说哎我这个思想啊，讲的头头是道，它合不合佛道啊，还是呢在佛道当中呢就是有外道的习性，还是呢就是世间啊出世间啊我们搞清楚了没有哦。那么呢人的这个脑袋呢所想这个东西呢都是智慧，但是佛教的这个智慧有分为世俗智慧和出世智慧啊，那你所属的那个智慧呢，会造成你继续流转烦恼，增加这个业缘呢，还是呢断灭了习性啊，断灭了这个呢所谓的这个执见，就是我执了我见呢啊，断除了这个呢不适当的这种烦恼，包括了人的这个情感的那个烦恼。那么从这里去呢，就讲智和断，所以任何这个修行呢，如果讲出世间法的话呢，不结合这个智和断呢，那是不可能会，就是离开这个肉世的烦恼，离开就是能够出离这种呢所谓的束缚啊，我们身心被束缚着，那么身心一被束缚呢，这人就落世间了。所以这个落世间是什么？就落在呢，就是感官，落在感官的这种思量分别里面了。啊，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和真正的这个行为有差别。啊，那行为当中呢，不要讲呢，这个慧证呢，这个智慧力量的那种呢，那个断烦恼。即使是讲了这个行止就是属于禅定了，止息这个烦恼啊，行止它也不落入世间。为什么呢？是我们佛教当中早期阿含讲什么是世间呢？就眼耳鼻舌身嘛，这个叫世间了啊。那么呢就世间当中的一切呢，你看我们都是光影门头的来呢，就是传摩日子啊， 那么呢，行止的这个人就不是这样子啊。行止这个人呢，他忘经啦，忘身啦，哦，就是呢，身心俱忘了，他是那样子进入的，所以他的这个呢，行的那个理啊，以及行的这个行法啊，甚至呢，他的这个目的呢，全部都是舍离世间的，所以他不会被世间的这个烦恼牵制到，是不是这样？那个是按照我们的那个佛教的那个教证里面，他是这样子讲这个教义的啊。所以回过头来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来探究一下这个正念，所谓这个修念处啊，这个很有意义的。那那天我有讲到，就是我今天还把那张图带来了，就我给老法师玩那个选佛图。我还把呢，我这待会呢，我没走之前，我们吃过饭还是什么，我和大家呢那个研究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对，那时候呢，我就说了，我丢了四次，丢了四次那把那个骰子嘛，那个叫什么？骰子，我要把骰子带来了，他倒给了我三对骰子，我们就丢了，我说我三次，丢就从声闻心丢到出果，出果就进入那禅定天了，哪一个天？然后从禅定天就自三四果了，他就是下到了那个呢招财鬼那边，从恶道里面呢，他说这就很难了，所以我一上到呢那个出果的时候，那个就不推转的了，就自上去，他知道他追不来了，他说我们不玩了。这个是很有意思，从那里呢我就看到的这个心情啊，一个大傻子，我们大家正念呢，正念呢，大家好念好这个的正念，念阿弥陀佛，念啪甩下去，那不是给各位玩玩，就有点像了那个沾茶那个三恶业报的那种，也像是那个西藏那个叫什么曼达拉，他最后呢要沾茶他自己清净不清净，是有一点像那个功能的。但是偶一大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况，他把这个从天台教义里面编出来，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那时候我就看他的那个呢，心境啊，因为这老法师呢，是行菩萨道的啊，所以我看他，他没有那种那个反应，心很平静，恶道就恶道吧。所以呢，那个我就讲了，登地的这个菩萨呢，不活位、恶名位、死位、多恶道位以及大众威德这个聚位，他就五种聚位没有啊，就是逢到这个境界，遇到这个强缘，他这种东西呢是能够止息，这五个东西的烦恼是止息的。那么呢，这个出果呢是断三界，身间皆兴起愚嘛，所以一切的那种不该执着的外道的那种，那种错误的那个戒行，它不会有外道的习性，更不会有呢那个俗人的习性，什么双修法、男女关系这里可以解脱，那种根本就是不会感染到，一听呢他。真只有警觉自己啊，只有真上的这个正念，他不会呢就是一念了之后反而被你拖走，他不会这样。那么呢就是身见一断了，这个就等于说呢身心的这一种呢都粉碎了啊。那这待会呢会讲这个修行它的一个过程怎么样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进步啊。那么这里呢，就等于说身界，如果呢这个三劫出果三劫断了之后，它也自然有这四种无畏，这五种无畏啊，就是呢必然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不是声闻和呢那个菩萨道有什么差别， 而是呢大体上呢从世俗的这个境界来看哦，面临的这个境界来看，大体上呢会从这里呢所谓的差别相啊、哦、差别的因缘会说出它的那个位定位在哪里。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菩萨道就是不分生熟了啊，那大家都在这里修行了。那么呢大概上各位现在我们说呢要往这个念处了，要修行了。那修行呢大体上大家是不是呢不活位、恶名位、死位啊、多恶道，然后呢就大众威德，就五个东西呢要正念哦，要能正念哦。哦，这个是什么？是理也是教哦。理是什么？就是合理的东西啊。你呢就面临这个问题的这个时候，你心会不会颠倒啊？就很重要了。那这个观身这个东西啊，它是要做功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讲修道要能够忘境啊。你现在在专注用功的是什么？火车啦、飞机啦、外面什么吵杂啦、太太洗衣服啦，那开不到呢，这个机器啦开始啰嗦啊，你这些都听不到，这叫忘境嘛，叫忘境啊。专心身心在呢这个呢念处的这时候要能忘境，这是出功夫啊。我就讲这是出功夫，我们认真呢要修行呢，这个定好会好啊，那他要见到功夫的啊。如果你连这点功夫都没有，我就讲了只能够知境，从认识过程当中你是知道理的，你也能够闻教知教的，但是对身心的这个变化根本没有开始产生作用啊。就是你现在要集中的这个呢身心的时候，连这点小集中都做不到，那根本就不能讲了。如果这个劫难来的大啊，这个涅槃这个因缘来的凶猛的时候，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承担了啊？这样子呢，就第一点呢是第二点呢就是旺生。旺生，如果按照中国禅来讲啊，中国禅呢把旺生和旺境两个合起来，它把它称为旺境。旺境呢它有明显的规定，用功用到呢人和物都旺了，人和物都旺了啊，但它能够专注到自己身心来，外在的人物都忘失了啊。那我有讲过以前呢，那个博远老法师所说的一个典故啊，那个维奴啊，以为他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我是这领众的位置，那么呢你对那个呢正在修行的这种轻重，他轻视他说，哎，你为什么不按照那个班牌啊？那他看人家呢这个起来，他又掰下去，人家掰下去他也起来啊。重点是呢那个呢他那个人用功已经用到呢从外界的那种注目呢回到身心，回到身心，他只知道身心的自然这个呢需要自然的动作，他根本就没有意想到外界，所以他走过去给他一个巴掌，那打他一个巴掌他没反应。那我们如果呢没有忘事外境的一个巴掌来了，你那个呢我就讲了好像那个火鸡一样，那个火鸡一声怪叫呢，我整个身体就被触动起来啊。那什么呢？风火水土啊，就是风火水土，再下来什么啊？还有下来是什么？我风火水土就到我，然后就到心了啊。这是呢我们生命过程当中很出众的啊， 他心是有正念了、我是没正念了，那是生死的一个根本了，他先触动到我才回到心里了，他就跟了生就是我了，大我的反应一下才到心里去的，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那个所谓的身心粗糙的一个反应啊，所以不到空呢，从这个无为法里面不讲那个东西，他讲之间的就是我，所以你看我那个我一反应咔这个这样马上就恐惧起来，这个时候畏惧是畏惧什么、是五味里面哪一个压制啊，是不是？所以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怕这个身体被摧毁了，他赶快出来看看然后才反映到呢那个自己心里心里的一运作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从心里里面呢回过来了，回过来自己的理智，然后呢想回过来呢和这个教育呢印证一下然后呢就起稳定的作用才回过来。其实这个东西呢并就是很粗糙的东西，它并不是修行得三昧得慧解脱的那种反应，不是那种反应那种反应是直接的，没有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呢这个所谓的思维所以闻思修正也就是现在所讲的反应是闻思的一种反应那么呢它还有我和我所的那种情况在的就不到没有到了真正修的那个反应，是我就讲修的这个反应，啪一个巴掌去，巴掌过了之后，他还是在他自己的那个用功的方法上，他的这个呢专注的那个念还是念住他的方法。所以昨天我讲，虽然讲的很通俗，但也讲的呢非常明白，就是人为什么会起贪嗔痴我说你念着佛要骂家骂不出来。你注意叫呼吸呢，要骂家也骂不出来只有说呢不在方法当中，他呢两个骂家的那个说那骂得起来，为什么呢你只带呢这个嘴巴没带那个耳朵嘛或者是呢那个耳朵带来没有去真正去听嘛，他只在那边抉择哪一些东西就是挑你的毛病，叭叭叭叭发表我的意见，他和这个呢很自负的大我呢就结合起来了结合起来呢就是就公讲公的婆讲婆的婆的哪里有哪里耳朵来，如果拿那个耳朵来好好的听大家有没有忘失自己的那个呢用功的这个方法，有这个念处在处，也就是结合这个无为法了真知真解脱了，它有处也就是说有法门他就念就呢有那个方法在就是和禅定或者和智慧呢相应的那个方法还在心念当中产生不了这个不落入思想那么呢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回过头来认真去检查一下处理世间的一种惜福。那早期的这个经典讲它是无为法，要以智慧的减则力那相应然后去断烦恼，显出的是一种呢极灭的一个真理，或者是也可以说是显出的是那种呢这个静和心的一种超越和洒脱。那么这里呢所谓的那个智慧的一个抉择力，我们回过头来呢，什么时候有智慧的抉择力我们的这个念头在日常生活当中它有智慧的抉择力因为他的这个心念不在哪一个感官上或者是在哪一个感官上，他都回过头来可以有智慧的这个抉择力。 有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智慧的这个抉择力呢，有时候会比较慢。那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在呢五个那个生，就是呢眼耳鼻舌身了，你现在在静坐，啊，你静坐在那边，或者你用功在那边，你用功这个正念，如果这个正念呢用不上力，或者是呢正念到了哪一个阶段了之后，那么呢，他可能这个智慧的那个抉择力，就是说故作意的那个心力作意不起来。啊，我们要回过头来讲，有静坐的人，有时候在静坐了之后，他不知道心理在哪里了，会不会？啊，静坐的很好的时候，有时候他连心理的这个作用在哪里呢？他没有了，他反而呢，那个能故作意的那个力量没了。故作意的这个力量没有了之后呢，大概上呢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这个舍心很重，舍就是舍离的那个舍啊，舍心的这种呢情况，在经典里面呢也有提到。那经典里面提到这个舍的那个作用呢，因为我们修行用功的这个身心在止观当中，那如果修止或者是呢修观，它都可以，修观为了达到止，修止可以也为了呢成就这个观。但是呢你仔细的叫下来呢，第一个呢要解决，就是解决那个初衷的离五盖，那贪啊嗔啊刁举啊善乱啊然后疑啊，就是我刚才告诉你那个火机一叫呢就起疑了，马上呢就出来了啊，那个是他正好呢他定的不深啊，他处理的呢还不能呢很专注的时候，一牵就出来了。或者是你刚好呢那个呢就是呢历尽的这个时候，就从一个情况要舍离到第二个情况的时候，它这个过渡也容易牵起，这个缘也容易牵起啊。那么呢因此呢在修这个念的这个时候，你看他有讲了初禅二禅三禅教，就讲了这个定的这个功夫，进入的那个心境呢越来越的平和，或者越来越的平静，或产生的这个受觉。那受呢有分为乐受啊，就是苦受两种，最初中呢苦乐两种受呢最影响这个身体，因为它是身体直接反映出来的受，一直到呢心力增强了之后，大概上这个身体的感受不太影响到心里去，那心里就慢慢进入宁静的这个状况。宁静的这个状况呢它进入宁静的状况呢也就称为呢不苦不乐受，它就叫舍受啊，舍受。这个舍呢和真正智慧决断的舍是有差别，这个舍呢是心很正直了，平等了，身很平等了，正直了，平等呢也意思呢也就是不在苦乐当中，就是现在很舒适，很舒适啊，舒适我们叫平等。那心也是一样，心在呢那个正直当中和平等当中，也说心很舒适，它就是呢没有这个五盖的那个生灭影响到它，所以它心也很平等，平等就叫舍。所以一平等了之后呢，哎，他失去了这个警觉，他失去了这个警觉，所以呢，在失去警觉呢，因为他很急进啊，我就讲了，如果人太安逸，你不知不觉了自己放逸起来了。各位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呢？那个想法，有没有这种警觉？我告诉各位啊。那么呢早期我来了这里不讲是什么情况，不过呢最早我还没有到中部那个时候啊， 在这里呢有缘分一来是来大学，来大学不久的时候也算是一种缘分了，有一个人给我1.5 million， 他要在我在这里呢找一个地方住下来。那时候我摇头，我说这里的那这个庙很多，这里的庙很多，那个是大体上也是事实，也是敷衍他啊。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学声闻法，我学声闻法的，我这个人呢，声闻法里面有一点呢，那个呢就是声闻出家13行，声闻人出家有13种行，那其中有一种呢，就是呢讲到这个威仪行呢，要处在哪里，安住在呢那个道上呢，有讲到了。就是呢可以苦行啊，就是呢没有智慧决断能力呢不在这行当中啊。所以我的这个生命呢是从哪里来，就是没有那种豪气的一种呢，就是说哎我嗲死你，我不会像那样，所以我的决断呢还是苦一点差一点啊，就是呢念经多一点反而没机会呢让你呢那个呢，你要应对这个念经嘛啊，所以呢身心只好增上啊，修复修慧修心啊，这个修定哪一种东西你都呢的点呢把它用上去，要不然顶不住这个念经啊。如果是呢安逸的这个境界来了，好久一段时间了，你不晓得你自己呢一直软弱了，你也不晓得你自己个性已经开始呢奢侈的浪费了，甚至呢个性已经开始呢那个呢品质低挑剔世间的这种呢五欲了，你不晓得啊。所以当时呢我的一种这个抉择是这样子的一个从他13行里面讲到离烦恼的5种事。离烦恼的5种事就是离贪离嗔离取着离粗犷，就是离这个呢我们今天所谓的那个粗枝大叶的那个粗鲁啦啊，粗鲁什么是粗鲁，那个那种所谓江湖豪客的那种习性啊，然后呢就是离较慢啊，他就有就声闻13行里面的5、4行。那么呢讲到那个呢回来就是终点呢，就是讲自己心的一种就是警觉，它是我们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警觉。那么呢如果处于这个呢非常极静住，就是等于说舍念清净，舍的最高境界是4禅啊，苦乐两边的这个受都没有了，他舍念清净，就舍念清净呢如得涅槃，他如得涅槃。那他根本呢就是对于呢一般上起的这个烦恼他不会起啊，你看他呢像是圣人一样他只是在阿含经当中呢对于这个舍他就有很明确的讲到，他说呢乐受名贪苦受生嗔，他说呢舍受这个呢舍受为无名死，就讲到这个舍受无名死，死啊就是死就是烦恼的一个死结的意思，是无名的烦恼。那有些人我们说啊舍了啊都能够舍，但舍它不一定就是断，不一定就是智慧的智，所以呢智断呢还要透过什么，透过考验。所以中国呢这个呢佛教呢它到了后期的这个佛教师生当中都经常以激锋啊，以对立，有时候非常狠，它为什么？这是考验， 就是呢，不让你在禅定当中啊，什么呢，自以为是，他让你呢出来日常的这个行径啊，还是生灭变化的行径来看你呢，一触动了你就贪啊嗔啊无明啊，这种时间呢、啊、还会不会缠住这个心，让呢看看这个心的滋味啊是不是非常明断，他在这里呢检验啊，检验一个人开悟呢，也是从这样子去看的。好，我讲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是昨天我讲过，但是不是这样讲，我是讲很通俗的。那今天我讲的比较呢讲的呢从这个当下就开悟的那个情况来看他这个念处。当时呢那个赵州琼念他是一个大禅师，那么呢另外一个南泉普愿就是砍猫那个啊，那南泉普愿是一个呢，你说他能砍猫的，你说他没分量的人呐 啊, 啊，那个我们说呢，砍猫是杀业啊，那他参来参去，参了好几回，都不得门而入，所以这次呢，他最后又回到呢重念，就是最后就等于说这次开悟了，他又回到呢赵州禅师那边。然后他就他因为他就是用功嘛，用功呢就是提起这个疑情来，他的疑情呢就是他问我有没有佛性，没有佛性，那是那个赵州回答他无就是没有佛性，两个那狗子有没有佛性，狗子有，他说狗子有佛性，我为什么没有佛性嘛，他就那个赵州琼呢他就回答了他，因为你不肯承担，他一讲了这个呢他突然间就彻悟了，而就是东西是那么简单啊，那记录的是那么简单啊，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就是有什么呢，那个认识没有，能认识到一些什么东西吗，那回过头来我讲进行果位，这个呢行就等于说呢你要呢当下能够悟，那个悟呢就是这个悟不是浅悟，是身心粉碎了，他就瞬间打破了，就是生死这个关能打破了，那种悟啊不是普通的悟啊，所以你要能够生死这个关打破的话，你之前呢这个行为要到什么程度了，我就讲了最少呢你这个呢忘境忘身身心两忘那种呢，这个呢成果要有一点哦，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哦，啊，不是无缘无故的。我就告诉各位呢，我自己呢非常呢，每一次呢到呢这个呢，碰到这种东西呢，都不能够开悟啊，那一种羞耻以及惭愧呢是不得了的，不是说一说。本来啊那一只呢东西一叫起来的这个时候，如果当时这个功夫深细的话呢，当下就会开悟啊，他没有，他只是唤起呢又一次身心的死亡，就是身也死了心也死了，不因为这个身体激活了这个心理，又不因为这个心理呢他在这个念处里面非常非常呢就是呢get ready，所以呢他当下就爆开了这个呢身心的一种呢支持，就是生死的一种意识，他打破，没有因为这样啊，所以那一次呢非常非常的惭愧啊，你很难有一次东西呢来呢震撼着你全身的毛孔呢触动到你这个心呢，那你的心不够啊，心的这个成熟都不够啊，所以他没办法脱落啊，这个是一个 值得大家呢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好，好，我现在告诉各位这里一个观察，这个念呢只有两种，一个就是妄事正念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无时不在的警觉，是不是啊？智慧的决断呢 啊是不是无时不在的警觉？那智慧的反应我讲过了，那是直接的啊，没有透过了那个的心理思量的，一点思量心都没有，那个是直觉的反应，那个是叫智慧的决断啊。我跟讲过了啊，一透过思量呢，他已经呢慢了两三拍哦。啊，那不能够说呢全心全意的正念了、哦、啊，那是呢身心分了家，慢了两三拍然后才出动了一下，然后身心才整合起来呢，才发出了这种呢所谓的那个大活力的反应啊，活力的这个反应呢，这个时候呢你看啊，然后那个越大的活力反应，然后呢分别就越强，其实这种分别都是生死的分别啊。那么呢这是知觉的一种证悟呢，它要无时不在的一种警觉，它无时不在的一种警觉不能够定住呀，是不是？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呢才回到大乘佛教里面所谓的那空三昧啦，无相三昧啦，或者是呢他现在呢无住啊身心啦，像你看是不是回到这里来啊。那么呢我们就从这样子呢去看一个人的这个警觉，妄事正念呢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呢就是要命，非常要命的要害 啊。那我们今天所谓的这种呢修行和日常的这个生活中，多少这个缘分会呢就是障碍住这个身心，会让这个身心呢当前就死去，没有活力了成为身心的一种障碍啊。那么呢使我们呢根本就无缘呢，就是面对这样呢将开悟的一刹那，是吧？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你看我们在哪里啊，就是和修道的那个呢所谓的那个用心有多大差别。早期的那个禅宗啊，不管从印度来啊，或者是呢从中国以来呢，都是讲凡是讲禅的修道就是忘境和忘我。他虽然还是没有无我，但是呢他起心动念呢在用心的时候，这个正念在用的时候，都是处于一种忘境和忘我的状态啊。所以他才讲啊无心或者是无分别嘛啊。其实无心无分别这个概念呢，他没把它定义，如果一把它定义呢，是属于正念在这个方法上能忘境又能忘我，就心念和方法用在一起，把这个身体忘了啊，就是等于说呢不关注这个身体的重要性啊，也不关注外境的这种呢五就是呢属于眼耳鼻舌身叫五尘嘛啊，六尘境界这是个重要性他不关注，这个呢才真正能够讲在止观用功的这个止观啊。所以还有一点呢，也就是在禅宗的这个用功它的这个特色，禅宗呢中国禅宗用功的这个特色呢在哪里，往往就是在那操劳劳役当中呢，就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啊。就是等于说日常他说的单就是担水就是烧柴嘛，就是接是呢那个 平常心是道嘛，啊，就对于呢，就劳逸时候呢，忘失这个道念呢，他觉得呢，哎，这个人不再用功，啊，不再响应，没有求道的真切。如果求道的真切呢，一定是在操劳劳逸当中的，他就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也在劳役当中啊，我们还不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呢，去做自己的事。但我们的这个用心是怎么样用心？要回来呢，想一想这，那就可以知道这个因果了。啊，那可以知道因果。我们就是，我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这个因呢是世间的因，对不对？啊，就没有出世，所以在这里出世呢，就等于说他的那个用心不是很在这一个目的上，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目的上，他是眼耳鼻舌身，他是在这里处理，但是他的这个动机呢，完全的回到那一边去，啊，就从世间这里用心，就要在这里的束缚里面得到解脱，他是这样子用心，啊，所以他说六尘里面不升起喜忧之心，啊，喜忧这个爱着他的那个观念在这里啊，但是我们日常的这个用心呢，你看我们就是在不着住这个色，就着住这个名啊，和名啦、啊，或者是呢权啦、啊，什么那个精神一点的啊，要么就着重那个物质啊，我的什么啦，我的什么，我的什么，哎，你就在那一边呢，就是盘旋用心，你盘旋用心的这个时候啊。大概呢，我们就可以说，哎，你是在三界当中了，啊，在三界苦当中叫经营你自己了，啊，那就是它的一个差别，啊，好了，回头来说，另外有一个禅师，啊，悟中禅师就是在重念之后了，就昭州之后。那么昭州禅师之后也出了很多呢有名的这个禅者，这有名的禅者有一个呢，我在讲这个一个典故的，就是属于啊这个警觉的这个正念不思。那么警觉的正念不思，它也可以让人开悟啊。那么呢有一位叫庆祝。那个禅者，他来参这个呢道悟禅师的时候，那么呢他问他，他是怎么样可能呢来达到这菩提的智慧境界啊，就是呢处处都是啊，菩提的智慧境界也就是智慧了，智慧的这个决断能力了，处处都是的，就是那十八界了，眼啊、鼻舌身意啊、身心外境啊、心理，那都是充满了啊，就那个等于说呢，他的这个行在行当中呢，行到哪里哪里就脱落，行到哪里哪里就脱落，等于证悟的一种心境，他怎么样能够达到这种心境？然后呢，那个道悟呢都不理睬他，哎，他就去叫那个小沙弥。小沙弥啊，小沙弥就应了他一声，他说把那个金瓶拿去装满水。然后过了一阵子，然后他就再问了那个呢庆祝禅者，他说刚才你在说什么啊？这个庆祝禅者呢就听他一问了之后呢，然后他想再说一遍，是不是他一想再做呢，就道悟法师呢道悟呢禅师呢他就起身了，走了出去，他一起身走了出去，他当下就开悟了， 我们听到这里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悟到了什么东西啊？我在这样子的一个道理里面，我没有领悟啊，就是没有产生身心的这个变化，不是道理我通了啊，我通我的道理啊，不是你们的道理啊。那我说我通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呢那个新住禅者呢，他要来禅的，也就是这个菩提智慧的这个境界呢，要到达处处都是。他要求呢，怎么样可能？所以呢，当他呢这样子的一个呢问答了之后，那么呢，道悟禅师呀，要给他的一个启发。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法的因缘展现了出来。啊，我们呢日常生活中呢这种呢，就是言谈举止的一种对待，里面有没有间隔一项呢？这个错用心啊，他就故意呢换一换沙弥，然后停了一下。然后呢再问你刚才问什么啊，就是故意启发了一下他呢，正想说一篇，你以为老人家没戴耳朵啊，他正想告诉他的时候，他没有，他只是呢启示他而已，他都起来走出去了。所以他当下就悟起来，真正一个呢就是呢知觉已经正路不是正念的这种人，他这个感官呢，没有一个感官呢收不到信息的，没有一点讯息进入他心龛里呢，他没有接收到的啊。那我们呢一般呢就是好多信息来都没有接收到，所以才需要说呢重复一遍，对不对啊？有没有听说的有一些人说，我老了之后越老越耳聪目明了啊？那么呢烦恼重了，习性很厚重了，这种障碍呢才会经常忘失正念的啊。那是有因有果啊，那是有因有果啊。哦，如果在行为当中呢是符合你这个道的那个情境，所以他刚就展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呢这个对问啊。你真想问他一次呢，他几乎就是了起你的这个呢分别，他就起身走了，所以他当下就开悟了啊。那这个悟呢对他本身来说，他是有已经到达要成熟的一个阶段啊，他的这个身心呢这个境界啊，也就是我们讲距离要呢就是解脱啊，要解脱呢我们修道会是总熟脱吗啊，有悲众的成佛之道，他这个呢熏习啊，熏习种种这个因缘来成就这个种种解脱，皆解脱、定解脱、慧解脱啊啊，他成就这个呢已经快要成熟了，到达随时碰一下都能够脱落的时候，如果又遇到呢这种特殊的这个因缘啊，等于说呢那个禅者的这个心和我们一般的心不同的啊，那个中国的那个高明的禅师都有神通了，他神通都不太露，但是呢他我们讲叫他心通嘛，他那个他心通呢是不是强得不得了 啊，在这里的你最能够看到的就是牛头啊，那个石头路化那个啊，牛头禅师和马祖道义阿来他们两个走动的那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知道，他就把那教他的两个字，他呢你还没讲出来，他讲了，啊，把你塞的呢无话可说这样子的，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那个心啊，已经非常非常的那个敏锐，以及呢这个脱落，他只有什么？只有正念。啊，留下来的就是这个正念啊，而且正念就有念处。我们来，这个正念的这个功夫啊，我就讲了，为什么我那天我在讲的这个话的这个时候啊，我说呢，从这一刻其实已经不是这一刻了，在没来之前好久好久都决定了啊，说呢只能够念出这四种三昧，对不对？啊，即使三昧也是政治，我不是讲了。那么这里呢，就很关键的一个呢，这个情况就是在《阿含经》里面，他讲到这个无为啊，讲到这个无为，就是讲刚才我所讲过的，是从呢这个简洁，能够很简单的简哦，能够很。简则，则就是能够做义了，然后呢，这个智慧才能够断除这个烦恼。这个简字啊，可以说是执行的另外一个解说。那我们看呢，那些修道一开悟的这个人呢、啊，开悟的这种人呢、啊，我想没有一个是阴谋诡计啊。就是斤斤计较的那种人，没有一个是，所有那些经呢，这个能用功的人都是直接心肠，都是直心肠的，所以直心肠就是等于说呢，越直的这种人呢，他就越单纯，啊，单纯呢才容易修道的。单纯呢才能够呢，是说该死的就死，该成的就成，这样啊。那主要阿含经里面他在讲这个无为的时候，没有另外两种，待会我就会讲这两种。他讲呢，爱敬离欲离惜福，就得到诸法不生，然后呢诸法不生就能够则灭，则灭就是说他知道了。啊，就是该熄灭的烦恼都熄灭。那么呢，这是讲，从智慧决断得到呢离细浊的。另外呢，有在经典里面，护其就在讲了，这个只有应尊法师他在提起这个问题。那后面呢，就讲虚空无为啦，法。就是非法绝法非法这个呢非则灭无为了，他就讲然后还有呢灭想受这个无为，还有其他经典的记录，就三个无为。其实那三个无为呢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讲有问题？第一讲的这个虚空无为，虚空容易受万物啊，然后万物没有办法呢障虚空，对不对？他就是经常佛经里面有看这个隐喻啊，就讲这个比喻。那么呢，你讲了我们的隐喻，这个世间呢，这个虚空能容万物，他怎么样把这个弄到修道上去？怎么样把它用到呢？这个呢，修道上去。 你不透过修道那边一层一层智慧呢，按照智慧的那个断行果位这样子上去的话，我们一下学啊，心如虚空的大，其实呢心如虚空的大呢就落入一个情之困。因为佛法呢讲忘物忘人，刚才我不讲了吗？啊，忘境忘身。所以我们很多呢一学啊，学最根本的，不学次第，一学学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好了，你一讲了之后善恶都不分，最后你自己被情困。我就讲一个呢很深刻的典故。这过去有一个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啊，在我们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啊，不懂提到什么，他就说我们不要学阿罗汉，我们要学菩萨。这个是智慧能断，现在我们讲无为涅槃，智慧能断啊。阿罗汉为什么称之阿罗汉呢？啊，那菩萨呢？那个教里面三乘同入无疑涅槃啊，就是三受过河，境界是无差别，只是过河的方式不同而已，但是绝对没有否定阿罗汉啊，没有否定。如果说呢能够否定断烦恼的圣者，这个是邪见，了解没有？各位了解没有？这个是邪见。所以我当时听了我很怕呀，因为他是一个的老长者，又用过，彻底的用过功。为什么不用过功呢？因为从大陆以来呢一直经历了这种呢他90多岁才死，整100岁才死，他经历的这种遭遇呢不能不向道走啊，了解吗？他是自然因缘推向了这个苦行啊，所以当时他是有坚持力，但是他就是在这个理教不同，理教不同啊，他自己想了这个东西，但是他没有去查这个教，了解吗？这后期不太读这个书了啊，就以经验说话了啊，所以你行为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啊，我就见到他非情之困，他这个菩萨呢用不出来了，他最后呢被那个恶人把他关起来。因为什么关起来呢？你这个身体很老的，就是说因为你财产多嘛啊，恶人是什么呢？恶人不用心修道了嘛，他在你身边还不是做世间想啊，他看来看去呢还不是做好处想，他哪里的以道来安身立命呢？他只是说呢将来我就是你的继承人了嘛啊，到了必要的这个时候呢，谁他都要赶走，他把他困住。你这些身心呢坏了之后呢，你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呢，你这个身体还能用吗？啊，最后呢他把他困在那边呢，听说他的外来的皈依弟子进去的时候，他老是在叫喊，你把我的带出去，在外面租房啊。他说呢不行了，我受不了啊。这什么？就是地狱一样的火热啊。我刚才讲过了，菩萨是不为死，不为堕地狱，还有大众威德的那种的这个气味在啊。你到了此刻了之后，恶人就牵挂你，吃定你，就可以见得呢他那种戒定慧解脱的知见，那一种呢所谓的那个啊德行的那种醇厚的那种威力没了，威力没了，他吃定你了。为什么呢？久久和他一起玩情啊，玩情字嘛， 啊，情玩久了之后就是痴缠了，啊，就无明了。所以呢，从这里我看这个漏尽解脱这个无为法，不是一般人想象的东西啊。那这个是讲我们在修道当中的这样出世间解脱了，还不是讲我们家庭的困惑。像我讲这一个呢，以身作则，是要点醒我们各位啊，在家的那个居士啊，那种高明的人呢、啊，都是呢，我们叫做呢，百什么一疏，百密一疏，啊，就是差之毫厘而已，啊，那么我们在家呢，就是最怕就是玩这个情字，啊，你看菩萨道我们呢，这个呢声闻法有什么懂，啊。那声闻法是念法清净，菩萨道是念人起慈悲，念众生慈悲起悲心。如果念众生不能够忘人忘境，你说他落到哪去啊？如果是念众生可以忘人忘境的话呢，他是不是要念为法啊？要不要念法清净啊？因为法才能够起知断嘛，知为何呢？这种呢，断烦恼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呢，那个呢，无有菩萨不念法者啊，不能够呢，光光喊口号说啊，我们要度众生，要念众生啊，他不能光光喊我，不能够越次啊啊。还是呢，修道有这个阶梯的啊，没阶梯那个是不行的啊啊。所以说到这里了之后呢，就是警觉各位看《大乘般若空经》，不能够呢老是以为呢这个呢，以虚空之量啊来呢这个用心啊，就心量不是这样子长的，它还是要有彻底的。啊，也吃低的啊，所以虚空能容万物，无障无碍，就是呢，包括呢，我现在呢所讲的啊，你说呢那个我们以前呢，我在纽约庄严寺的时候，最讲的呢那这句话呢，让我呢听得熟的，就是显明老法师啊，他一唱，因为他唱诵很好。他的就是唱那个什么，我们讲就是那种中国传统的那个叫水路，唱水路嘛啊，一唱水路的这个时候都会寻宝台去两周沙姐，他的那种呢，就是做水路那时候唱的这个东西。你唱久了之后，熏久了之后，那你就是那么自在啊啊！就他那么你那么自在的这个时候，好了，你设的重是什么重啊？是清净重吗？龙蛇混杂呀啊！龙蛇混杂的这个时候啊，那个呢要讲呢，就是大众威德力，大众这个威德力呢，就是残缺不齐啊啊！你就是呢大圣大道呢不明显啊，到了这个必要的这个时候，因缘呢这一种呢所谓的这个呢时过境迁，这个位置要换的这时候换不来了啊，问题就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所以这里呢还是属于呢六尘境界喜忧哀着啊，还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呢再下来另外一个是讲身心禅定的无为了。那么呢另外有一种无为叫不动无为，那不动无为呢它是在讲禅定当中这个呢就是舍受。刚才我讲过了，失禅之后呢，逐渐这个舍心很强，就因为他的这个境界很突出， 啊，境界突出的就等于说呢，我们用功的这个人是这样。为什么用功越来越心平气和？因为用功的这个人呢，他不断在用功，他就以这个感官的那种暂时远离，一直到已经呢习惯远离，就是他不再注意在感官上了，一直到呢很习惯不再注意在感官上了，所以呢这个感官世界里面的这个长短是非美丑善恶什么东西呢，他都暂时能够呢就是他心里呢暂时能够呢这个脱落。那我用一句话讲，就是眼中有相，心中无相。啊，我用那句话来讲，不是说呢眼看不见了，耳听不见了，不是这样子。用功如果眼看不见，耳听不见，那就大麻烦了，你就是闯祸了嘛。啊，那么呢，他就是呢在禅定当中，由于这个苦乐的这个受，他都慢慢慢慢能够呢，就是把它呢平等起来，心就是叫不落这两。慢慢平等起来，那个就叫舍了啊。舍呢是属于苦乐受的灭尽处，才叫舍啊。这苦乐两种受呢灭尽了之后，这一个舍当中呢是不起这个所谓的那个心力的那个动照了。所以呢在经典里面，我想起一句话，他说呢。止而不照明舍啊，止而不照明舍啊，他说止而能照明观啊，就等于说呢，你止息了之后，但是还能够起这个心的作用啊，那个就叫观了啊。如果止歇了之后就这样平静在那边，不起心理的作用，等到呢这个阴阳大打到它了，触动到了，这心的作用才起来啊，那个叫止。好了，回过来我讲那个大火机的那个故事，各位知道吗？那我是在止还是在观？我是在止。因为这个触啊，就触到四大了之后呢，它太强烈了啊，所以它才一下那个作意又在作意，了解吗？无作意那个是解脱了，了解吗？这无作意也是定，就很难把差别了。这个呢，理呢要相当明啊，就是说你这个很明理啊，在用功啊，你才能够在这里呢，这个呢起作呢那个。简则就是呢，它已经很简了，因为心的作用很细微了，很深细的这种呢心一直在用功了，那个简则力呢就要非常强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叫日常对经教的思维，现在思维还要思维的很纯熟啊，你才能够知道呢你现在呢这个字段这个用得上没有。好，这里呢就是外道的一个差别了，啊，外道的一个差别，是内道呢还是外道？这里有一个差别，啊，那另外一个叫想受灭，想受灭呢，那一次我来呢，各位还记得我讲？就是光看不想，记得没有？各位有没有记得我来讲这里呢讲道理的时候，有一次讲真正的用功叫光看不想，有没有？那是这次呢我又要呢这个重复这个问题，光看不想这个和观还是有差别。那么呢灭尽定呢在定经当中呢他有提到灭尽定所显呢，也就是想是心所啊，就心所缘的这个呢心所 圆的那个响了，它开始脱落。那么呢，这个受呢，也开始就是想，就是一种说嘛，一种觉察啊，它也开始呢，许多许多这样的心所，就等于说呢，哎，它现在是排除啊，光看不想，就是排除那里面自己呢，作意去排除里面心很多这个不断生灭的那种思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一直在思想，对不对？啊，做什么呢？都在想这样。啊，真正用功呢，要达到止好，要达到呢这个智慧的这个观好，都是要刻意的排除想，对不对？啊，所以他排除想有很多方法，就刻意的去念着佛，啊，刻意去观着呼吸，是就这样子，这个叫作意啊，刻意那样子做叫作意啊。那么呢，许多呢这个心所要慢慢灭定，慢慢灭去了，灭去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也就叫这个叫加行啊，就自己做一加行，就是让自己呢慢慢集中啊，这集中到呢这个想和受都没了啊，就叫灭受想啊，灭受想了。那灭受想呢，到底它是一个怎么样的那个境界呢？我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还没有呢，这样子的一个。不过在呢，佛教通这个道教的修行啊，通道教修行的那个时候，以及通呢当时印度这些所谓一道江英顺导师讲到修天呢，修定修心啊，然后一直到呢就修天。为什么会去向修天？就是和这个想有关系，就无想天。在呢，那张选佛图里面有讲到这个无想天，各位可以去查一查这个资料到底是一个什么。就是光看不想，如果我在练习当中呢，它是有厌弃想，是不是？有厌弃想的一种的行愿啊，就是我的志愿就不要这样子，所以能厌弃那个东西。就能够使那个东西灭去啊！你继续，我们的心就是那样子的，你集中它什么，哎，它就能够造成什么结果啊？它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心是一个呢，等于说没有善恶状态的一个东西啊。所谓善恶状态，那个是抑制意愿的问题啊，造成它。上个状态的那个啊，那么无想定这个呢是想心灭去，想心灭去呢，大体上呢我们能够想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欲界的东西多嘛啊，我们的所想也没有在那禅定当中有过经验什么，它不会到那里面去，所以呢欲界的这个东西慢慢脱落。啊，他又叫呢偏，就补偏的偏啊，补偏的偏啊，偏净染，就是呢离偏净染。也就是说呢，他你就光看不想久了之后，他的那个所缘的这个欲界里面的这个东西呢，就补偏净了，补偏被净化，就是不感染到他的那个观察力。不观察到他观察力呢，哎，他就从这里脱落了。从这里脱落了之后，你各位想一想看，从这里脱落了之后，他是不是呢？那个人呢，就从这里得自在。他从这里得自在呢，好像就是解脱了。从这里呢，我就回想过我以前一个同道，包括最近一个同道啊，这两个呢大体上的都在这里用过功，但最后呢这个境界一来，那个也堕落了，这个也还俗了， 认真观察过来给他们谈论呢、啊，这用功的心法，他只在这个定当中而已，还不是呢这个智慧的这个呢决断力啊产生的这个作用，最后来静力来了之后就转掉，就转掉。然后我最近这个同道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像我一样嘛，到处弘法嘛，弘法结缘呢、啊，这样弘法结缘了之后，就有一个女信徒啊，有个女学生呢，就是越来越缠他啊，越来越缠他的这个时候呢，久了之后，那就他呢也不小年纪了，也五十几岁了。啊，五十几岁呢，就是我们比丘说呢，什么是比丘的戒？这界限的戒啊，就是比丘的戒呢，要四人共修。啊，那么过去呢，中国的祖师是没本钱不要上山，他也讲过没本钱不要上山，就等于说呢，没有功夫不能的进入深山去自己用功，他的意思在这里啊。那么呢，所以久了之后，他也给我讲过啊，也给我忏悔，说什么这个呢？这个你学生因为路过嘛，在美国现在没姻缘了啊，所以呢，他去那边就是那个女学生呢，就请他住在他那边去啊，所以然后再乘飞机什么这样啊，那么呢大家住在一起嘛，住得太接近了。啊，住得太接近了。他说：“哟，天哪，这个女同学告诉他，他爱他，我们就是可以一起呢，就是维护，就是护法这个佛教啊，那么呢，他其中当中呢，就是种种这个因缘呢，这也就是从呢，就是爱敬离欲离惜福所得的诸法不生。”学者，这里这一段呢，阿含经的经文是属于无为法，所谓的无为法里面的一个呢理，他没把它译词好，那最后他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他说呢，我现在这么困难，他说呢，在美国也这么困难。南传呢、啊，这就佛法，因为他说法有时候也像我早期说法这样，法归法，但是有时候还会对人师作为批评。我现在对人师不批评，过去的例子我提起一下，对当前的这个烦恼我不骚乱这个了，我不搞这个浑水了。啊，我心要去向四种三昧了，不搞这个浑水了，投降了哦。所以呢，他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也就是认为呢，我们南传呢，大概上呢，传统资源呢，就是不支持我，我现在要找本地的资源了，所以他就找本地的资源，有一个呢。决定了之后呢，决定了之后才告我才知道的是太迟了，劝不回头他，就他不能回头呢，现在就还俗当一个居士，一还俗当一个居士之后，各位想到不是合理的问题，而是事实的问题。我经常都给这个居士啊随时所讲。我说不要分别谁，能够教育你禅修用功什么，那一个就是好老师，没有分生熟，世间而出世间不在于呢那个人的形象，而在于用心啊，不在于谁能够修道完成，而在于这个人的心境呢，可以呢就是呢慢慢走向呢忘世之境，没有境界的忘也能忘，身体也能忘，身心俱舍忘，这样子的一种的那个出路，不在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经常都这样子讲。 啊，但是我们这个呢，世间是很实在的，啊，都是无理的人比较多，啊，就是呢，也不念教的人比较多，就他一还俗了之后，他家就所有他过去的这个资源，19年来的资源全部抛弃掉，等于呢，等于说呢，一门专业就是呢，三宝的那个专业啊，现在一无所有，啊，回复下来了，现在就围着衣食住行，很想继续用功那个呢，护法传教，但人家学生都不来听，我请他来啊，人家也给面子，我就跟那衣服。这记录法师到场啊，去支钱一下。那要到第二次呢，再请他的时候，知道是谁讲的不来了。这个世间呢，就是那么事实的啊，他不是讲理的啊，所以我就有很感慨，现在理有时候没用啊，这事实呢，还是归事实啊。那么这里说了一个呢，也就是说，偏懒净，就是欲界的这个净懒脱落了之后呢，但是呢，从无想定修还是不能够达到这个无为法的这个涅槃解脱，主要是上界懒，未离上界懒。上界懒呢，这个东西。就是说呢，他这个舍心，这舍身也平等了，心也平等了，他好像脱落了，现前好像脱落了，就等于说我们这种我讲多好，没时间，没身心，一切都没，啊，说这个大鸟一出呢，才把我这一切的这个东西出回来，让我身心移情去追究，啊。要不然我还被这里包围困住了啊，所以呢，上界的这个东西就是纯心理作用的东西啊，世界和无世界是纯心理作用的东西，纯心理作用的东西呢，好威风呢，哎，好威风呢，它就是那么自在，那么呢就是洒脱的东西，哎，那种呢，自信满满的哦，就是不得了的啊。所以如果你那个自信满满的这个气势凌人，当然了，我们就叫做呢歪道了嘛，叫做狂了嘛，啊，那么如果呢能够见到这样子的话呢，再处理一下，大概他又回到智慧的选择上啊，所以禅宗所讲的是有道理的啊，就是呢操劳则事，就是啊，我知道那个我负责什么事情了啊，我负责什么，要在这里当中呢，去把这个道念的完整性，道念的警觉力，就是呢，继续把持用功上去。好，我今天要讲的就讲到这里，就是很关系到了，为什么关系到？我来特别有缘，就因为呢，我王居士呢，他又弄了一个地方，准备呢让大家呢禅修用功，这样子来的这个因缘来看呢，各位还是呢非常有智慧的啊。这里呢讲到越讲呢越圆满了，讲到我快要没东西来讲了啊。如果大家呢就是呢请来都是高手啊，还要看高手举队谁是重头戏，那你们完了，我不完了啊。好了，后面一头吧，
境界的才知道这个自己这个休息的这个正念很圆满，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检验这个正念的品质？
这样子呢，这个也是真的很重要啊。 那平常呢，就是要像英顺导师所说的，要呢就是我们修心要密的啊，但是呢，这种呢，求得的那个求得啊，求得正得那个心不可用，要以无所得心去修道啊。那无所得心去修道，就是等于不急急忙忙要成果啊，但是没没没没用功。如果呢不急急忙忙求成果，又能够绵密用功的话，这个人不太会出乱子。我当年在厦门啊，有一个法师，他是当主任，这个人呢非常用功的一个年轻人。后来我厦门回来了，最近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他因为呢这个教学嘛，一个那个法师教学啊，讲久了之后他自己也讲不下去了。为什么？学生都精明能干了，他会给你抬杠子的啦啊。所以呢大学里面讲了回去，他自己家里没事嘛，我们讲了之后还住在一起啊。那个呢互相之间呢还是从事情来看，还看道理，他不是从道理里面呢去怎么样啊。回过头来日常生活一切事物当中来看你。后来呀，他觉得呢这个是不用功不行，他就抉择了到菲律宾去用功。他用功两年就翻了船，疯了啊，就好好的一个法师了啊，就是疯了。这种疯的人呢，在我一辈子当中到现在去看，自己所认识有缘，有一些很深，有一些不深，就是第八个了。疯了人家知道他疯还不害人，这个对世间来说呢还不属于恶事啊。有一些他自己没疯狂了，那还害人呢啊。我们今天这个世间呢很多就是呢古古怪怪的东西，所以我说呢各位用功要绵密，就是要用这四种三昧啊，无所得三昧，这个是处理定经当中的一种副作用。记得哈，无所得是处理四禅八定境界卡着你，卡着你了之后呢，你不能够呢去抉择了，不能够去进化了，就执着了这个境界，然后就自以为是，就这样子的。所以呢，有这样子的这个用心才好啊。我就是这样子，我现在用功越来越紧了啊。人家说，哎，你就不去处理，我恨你，好好恨他啊。我最近是讲啊，都是跳起来的，不是我，你什么时候要恨到什么程度，尽管做啊。我真不起了，我就不觉得给你玩这个是奸情咯，是吗？这就是等于说我们的真正的修行啊，智慧的这个敏锐呢，要时时注意着啊。阿弥陀佛啊。
需要这样做一个这样的抉择。
嗯，我讲一讲这个苦行和乐行啊。在经典里面呢，讲到修行这个成就呢，它有分为苦行，就是呢反而呢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那苦行甚，但时间长啊，有些呢乐行，但是呢一时间短，就是呢结果很快，就是呢等于说呢他成就很快，为什么呢又苦行反而成就不到呢？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有些人很热情，就是啊普普通通用功一下啊，马上就呢就是呢达到成果。哎呦，为什么这么容易啊？真是羡慕死人。为什么？我先讲这里。苦行，你看有些人艰苦用功，哇，那种意志力，那不倒单啊，怎么样啊，怎么能拜几千佛的几万佛呢？但是呢见不到他们那种啊人格的从容啊，智慧的那种的锋利啊，就心里的那种的离障离烦恼，见不到这个人高人一等。为什么呢？啊，
最后嘛，跟着
力
的，过去累积，
对，这里还有讲那个叫障没舍，啊，障没舍，还有障呢，就等于说呢，他在用功的时候，他不是身心去放下，他还有某些负担抓着，就等于说呢，你真正要用功的时候，你银行里面还塞了一大堆的钞，那个钞票或者股票待投资，还要看呢股票的那个市场的起伏这样的，你就是拼命就去天天去拜几千万佛了，怎么样用功啊？但是心思一失下来，还是看看股票行情这样，这个叫苦行啊，艰苦的苦行。他说这个苦行反而路途很远，还没达到成果。为什么？他中间有障，了解没有啊？我们要用功的人要知障就在这里，在修道的叫做道障啊，他不在于你 pressure 不 pressure 的啊。我不太喜欢听那个，所以我是饮食随缘，我还没有那种呢一定要吃什么什么的那种。过去呢在中国呢在哪里人们习惯了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哇，这个呢就变成了洁癖主义啊。我不是那种洁癖主义啊，我饮食随缘，以不贪为量啊，以不嗔为肆意啊。你就放在我面前，就我不嗔。对啊，他们给我说的，哎，我那个小孩，现在小孩给我一起做事，他说呢没有 energy。 我们的法师就说这个是叫做什么，这个是他正讲一句什么话，就等于说呢他去就是加强这个 energy 啊，加强这个能量，
打针
是的，要打针，就等于我们他是来我们的庙里帮忙做事，那我们庙里吃素食的啊，又搬出重活怎么样啊，他是两下子就垮了，垮了之后呢就是不久了之后要带他到外面去跑飞一次啊，就跑飞成为打针了。所以一直到跑飞的这个时候，我也没什么，我们就尽量吃啊，快胖破胖啊，我说呢你尽量吃，我是没有那种洁癖啊，你坐在我面前吃什么好，你大口大口咬呢，我就不影响我，可能我这种从南传而来啊，没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我认为呢饮食是维持一个人呢身体有足够的能量去支援这个心力啊，他们以 以呢这个呢不贪为他的那个宗旨啊。就到现在为止，我请人家呢你随便吃，但我自己呢就没有吃零食杂食的习惯啊，除非我要能量，没能量爬上去两脚要发抖了，我就要多吃啊，我是随意的啊，那个就成为了乐行才是随意啊，贪行呢那个不叫乐行啊，哦，贪欲行不叫乐行啊啊。那么呢我们呢在家的那个居士也一样了啊，不能舍去的家，舍去了这个努力奋斗，你样样东西啊，我做适当的投资计划了什么呢，就是看了后代的福分了啊，看自己个人的这福分，你做了就算了，但不在那边呢艰苦的用心挣扎啊，如果艰苦的用心挣扎了，那个是你的世间心啊，不是出世间心啊，所以有福没福啊，大概它有定数，如果你信三世因果嘛啊，大概有定数。那么最重要还是以无常想啊，我呢就是呢就是不以识觉。那么十三就是呢出家十三行里面呢有一个就称为无识。无识就是等于说呢他不预算未来，他以无常想。啊，以无常想为现道呢，当前修行的一个呢，就是等于呢，急必切，这样，好吧？嗯嗯，好。
师父有时候就说，我们觉得说很多的说什么非常重要，这一点他最高层就是刚刚今天有。
这
有
很微
妙的区别，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味道
是
怎么样发现它，然后它的过程。
味
正常。
哦，
太小，就对，很喜欢
藏
在附近。
哦，不着禅定。
味常，这个过
程。喜欢禅定，只是喜欢禅定。
我刚才讲了，就是我这次的整个主题都摆在，就是呢，一个是妄境啊，一个是妄神啊，这个是一个现实的经验来的啊。凡禅定，它一定经过这两个段落，一定经过这个两个段落，才进入到这个心里去啊。一进入到心里去了，这个喜乐生了，喜乐生了，然后他那个心清净、身清净、心清安、身清安那种呢，这个功德开始产生了，啊，那种功德一产生了之后，才会执着的，啊，才会执着这个定境的，啊，如果呢那个功德还没产生，他不会，但是他会执着用功，为什么？因为呢没有了外面的干扰，你说多宁静啊，它这个极静会显，所显的就是极静啊，所显的极静，没有了这个身体的负担，你说多好处哎啊，我们这个身体你看一坐在那边，我就像各位讲，我如果呢要呢更稳定起来也可以的，但是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呢？你稳定起来呢反而不知障，那我现在坐骨神经啊，一坐下来啊，没人知道我那种苦啊，啊，我坐骨神经两边都压到了啊，没人知道那种苦啊，但是呢你那个心呢都慢慢在这里呢经常觉察到这个身的苦啊，能够舍心去呢这个呢就是舍心里面的那个苦受，也要能舍它，能舍就是一种定了啊，它慢慢加强，慢慢加强，无时无刻怎么样的情况它就慢慢消融它，有一天呢那个心力克服了这个东西，那就是突然进入了，突然超越的一种所得了啊。所以古德里面也有的，就是从这样子呢，就是不生，就是不从特定从心理里面去呢特殊用功，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但是他心里没有失去这个所，这叫念处啊，他也可以这样子。这是一个受字比较难的啊，就是五蕴就是受嘛啊，是受想行识就受，受是最多麻烦的啊。不定主要呢，我想这个也就是受，这个受感受的受啊，感受的受呢，心力还不达到克服感受。是三昧，就是呢无量心三昧，无所得三昧，空三昧啊，无相三昧，是三昧啊。所以心要克服这个受呢，那个无三余钱呢就冒险了一点啊，所以无三余钱这样这个冒险呢，我觉得呢没有经教的来源啊，没经教的来源。我们克服苦受容易。要克服乐受的诱惑呢，大概上呢没太大的这个本领啊，因为苦受呢，它是呢属于呢就这种啊，一个局部的反应这样啊，然后才到普遍的。乐受呢，它不是，乐受是呢，它是那就是呢，比较呢就是全面的啊，所以乐受呢，它要涵盖这个心理呢。这个心的意志呢是不可能的，那个是那一下子能够呢那个超越它，或者警觉力呢，这个警觉力会被呢它消融掉。所以说呢苦乐两受在禅定当中呢，还是乐受呢产生的是爱着嘛啊，爱着的一种。
师父刚才有提到四无为法，三无为法
啊，
四无为法还是三无为法
啊，四无为
法，
对吧？四无为法只有一个无为法呢，是有经典依据的。
啊，经典有问题，
啊，那个虚空无为啦，啊，然后呢，就是呢，啊，没说想无为啦，这些呢是后来呢那个祖师啊，后来呢那个禅师在讲，他没有经典依据，说这个呢是什么？经典依据早期阿含经只讲一个啊，就是呢简直折断无为，折断了那种，
还是自断，
自断，自断呢是根本教来的。
师父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就是我有个疑问，就是你刚说的灭受想无为律品，你认为它没有自断，没有死，没有自断的。
因为你死啊，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是不是讲学问，它是讲心理啊。你真正定下来啊，心这个作用不起，它会慢慢的，你故作意义到定了，真正定了之后，它不作意了，它不作意了。
那是预计的东西。
我们这个心力在定当中呢，自然就能够舍的呀，它自然舍的呀，啊，舍了之后，如果你经教不通，你提不起来呀，舍了你都不知道哎，不要说舍了不知道，我们没有克服五盖呢，你这个五盖来的这个时候，你心的这个作用都忘了，了解吗？
睡眠，比如睡眠
状态。对呀。哦，你这个作业都忘了啊！
就是说，你一说修到念受想，这里面一定有智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促进的时候，它既然定中能舍，它促进的时候，它这样的正念提起来，它有这个自断的能力啊。
能，对啊，就是这个念有助的啊。就念能够念得起，当然就是属于能作意了啊。
四禅八定好像是外道，那个灭受想定是圣人的境界。对，这就是我刚有疑惑的地方。
是念受想，好像你贪嗔畏火，可是你无明的部分不见得能靠这个。
能到了念受想定的无明的成分，应该是。
那个是要看经教了，啊，没受想定呢，和没受想没想天呢，要搞出来哦。
念受
想定，那个是呢，那个是已经呢得解脱的那个解脱者了，他最后要舍身的时候才是这样子做的，记得哈，啊，这个人呢已经解决了问题，他最后呢，最后要舍身了，他要舍去这个身，他能舍，就是靠这个，啊，
就是硬
币
也不要，那个
时候
他心里
面
就解脱了。
他是这应该据我所知道，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呢，做面受想，那就等于舍身了。嗯。
这种就是那个。如果在静坐的时候的话，就是说那个心越来越不敏锐的时候，这时候是不是要起坐，还是要刻意的要再加强那个心念？
心力如果不明朗的话，你知道的话，你这个身一动，它心力就明朗了。
身体稍微动。
啊，这心力就明朗了啊！如果坐的呢，它说我们叫自。三点水一个呢，带你来带你去那个带啊，自爱的那个自啊，如果太自呢，它就不明朗啊，不明朗就动一动身体就有了，
需要起坐去
啊，对，身一动呢就有出了啊，就能出了，那个还不是大问题。那个容易的很，最呢，那个愚痴就是说呢，你这样子呢，心里暗了之后还以为好处，好多人呢就在这里呢打混，啊，就好多人呢那个静坐就在这里打混，啊，这也就等于不能抉择，嗯嗯。
就是念坐想定的念静定是同念是
不念那个呢，是他四禅八定都突破了，知真也真了，那最后呢，他要舍身了，这样他才重复一篇这个东西，啊。
那反过来讲，如果有人可以灭受想定，
灭受你还要透过日常的那个大起大伏的缘分来考验呢？
定力很强。
啊，来考验他自己的行为到了哪里，这样，啊，所以他那个考验，我们就说呢，以前呢有这个大善知识，他的验证呢，大概就可以验证到底啊，如果没有大善知识的那个因缘之下，他要靠很多很多考验呢，然后来自己呢就是观察嘛，观察，然后看看自己呢就是，哎，到哪里了？到哪里？
刚刚那个念受想定的问题，像一些实例问题，在某些多地啊，觉知无想定跟这个念心定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基本上念心定是三果以上的话，就可能修得念心定。不同跟无想定不，跟念心定的心走的是什么？那具舍论上有什么样的说法？但是无想定不一样的，说虽然是心是有分，但是它里面没有我慢，我慢这个跟无想定有差。
实在是这样。阿罗汉呢和四禅不同的东西，就是阿罗汉最后熄灭的就是慢，慢心是最后的我。受想这个东西应该也是属于无明了吧，无明的最后一分一段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样子，经教要熟，这个理呢要用得到事情当前来啊，自己用功的时候啊，在用功的时候，这个理呢不是 啊，自己还能够那边脑袋清清楚楚是什么回事，那就不怕走错路。好，我没等，你做个回向哈。愿此功德种善根，
愿此功德种善根，
累世情缘同沾恩，
累世情缘同沾恩，
由此解脱诸苦恼，
由此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诸有情，
共振菩提诸有情，
向佛陀心向行净三恩顺。